各位大德，各位先生女士，各位善知识，我们继续啊，上个礼拜介绍弥陀要解。上个礼拜我们大概是介绍啊，弥陀要解为什么要讲净土法门，它是一生成就的法门。那么净土那么多，为什么要谈到西方净土？因为所有的净土唯有西方净土是诸佛赞叹的，六方佛赞叹的。那么净土的经论呢，注解那么多，为什么要特别讲弥陀要解呢？就是因为这个偶益大师啊，他是综合了历代的有关弥陀经的注解的一个结晶，里面综合了天台的思想、华严的思想、唯识的思想啊、中观的思想、禅的思想都融摄在里面。因此我们要探究这个弥陀要解啊，可以说总合了所有佛法的一个精华所在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这个研讨讲论的时候啊，就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啊要附带介绍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就印了讲义啊，58教啊。什么叫做58教呢？我们这后面都会一一介绍。那我们上个礼拜介绍的就是5重玄义。在汉传经典呢、的精华啊，它就是这个有关于对于经论的分析，有5重玄义天台的，有10门玄坛的，就把一个经啊用5种方法跟10种层次来详细的介绍，可以说对这部经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我们了解了5重玄义，我们对于研究经典就可以掌握它的要旨了啊。所以我们去今天研究从5重玄义看，那你要去看所有的经论里面，你要进去的话，那么都可以了解哦，什么叫5重玄义，或者什么叫10门玄坛。那我们这边是讲5重玄义啊，不谈10门玄坛了。而且呢，我们现在去研究经论呢、现在我们的学术，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学术界啊，那么在任教职，那现在学术呢比较注重的是语文啊，梵文、巴利文、藏文这些。语文当然是一种的啊研究的方法，或者版本啊，这些研究方法。可是呢，我们传统研究经论呢，有它的啊一个精华啊，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如果以汉朝来讲，那么2000年的这个左右的光阴呢，那么继续的精华，以前人研究的精华大家不去重视了，现在学术界也对汉传的这一些的系统啊还是陌生的啊，也不了解了，那是非常可惜的。那我个人在研究在学术上面呢，感觉在写论文的时候，看到别人写论文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到啊，传统的这些啊，他那个系统非常的清楚啊。那别人的写论文的他的重点或者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啊，一看大概可以了然的。但我们不必墨守成规，但是呢不可以不知传统的这一些非常精密啊，非常有系统的一种研讨方法啊。那么就是吸收古人智慧，古人的精华啊。那我们在看经论的时候，那么可以换句话说啊，2000年别人的研究的结晶呢，我们就把它吸收了。这啊，哪有这么好赚的事情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从弥陀要解里面，我希望从弥陀要解里面我们可以了解研究经论的一个方法步骤，还有它的体系啊，它的体系不仅说五重玄义啊，五重玄义里面它有一个结构，整个经论的结构啊，这些呢慢慢都等于说几乎等于失传。所谓的失传是没有人看也没有人懂，或者是呢像58教啊，那大概也只当个名词去了解而已了，而不去认识他的那个精神跟精髓所在，那非常非常的可惜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首先就是从啊《阿弥陀经》，比如说什么叫做经，对不对啊？贯摄常法，经有好几种解释方式啊，从它的语言的慢慢到后来啊，这个经儒家讲经到佛家讲经，那光是讲个经字它讲就非常的精要。你看贯摄常法这三个字啊，这四个字啊，包含气，什么上气诸佛之理啊，下气众生之机啊，这个机经就是要达到这样的。那么另外呢啊，从文字来看，从理论来看啊，可以骗了这个十方，骗九界，骗三世啊，然后呢这个文句能够贯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像织布一样的，光是一个经字啊，它就啊照顾的非常的全面的一种解释。那现在叫做诠释学，光是一个经字啊就很周详的一个解释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看这个五重玄义。所谓五重玄义，就是说从五个层次五个步骤啊，就五重里面有一些啊奥妙的道理，就叫五重玄义了。那么我们上次呢在这个表解的第二页啊，有心经五重玄义，今天又加了般若心经的科表。般若心经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部经，前后不过200多个字，是大般若经600卷大般若经的一个精华所在啊。可是他这部经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我就把这个，我们不是在讲心经，可是我把这个心经的科表啊，这是根据了啊我们台湾一个天台宗的第一个啊这个传人叫冰宗老法师，他有一个般若心经要释啊， 他就根据天台的教理把它整理出来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课表。那我们把这课表一看啊，大约就可以了解啊，这么小小一部经啊，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文章结构一样的分析的，像解剖一样的分析的，非常的啊有条理，有条不紊。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新般若心经的科表。科就是科目纲目啊，心经的大科下面分为甲乙丙丁，这以前就是甲是一类，乙是一类，丙是一类，丁是一类，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一二三四这样子啊，那它是一二三四一类，然后比如大写一二三四，那小那一般的啊，阿拉伯数一二三四又一类，它是这样子，跟我们现在习惯不一样。所以看说经题，当然解释心经的经题，就是上次我们讲了释名啊，一翻译的人是谁啊，玄奘大师，这个我们都省略了。下面就看了有啊它的正文的部分，正文的部分呢就是在下面，正文分二乙，所以乙有右边的乙啊。好，这个下面呢大家再看一下，乙的下面就说初显说般若真二，二初就是一，密说般若分二。那么下面初显般若分二呢，下面就是甲乙丙，丙初丙二，就是丙初的下面初，总是菩萨修行境界分四，就是丁二详明般若真空一分四，丁二，好像丁就分一二。现在我们就来翻过下面一页来看了啊，下面一页看就对照一下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一句话就是心经的一个总纲领，这句话已经讲完了，总在文学上讲总气一笔，后面就在解释刚刚这句话。我们来再把它看旁边啊，观自在菩萨旁边写丁初啊，丁初就是明能观的人。丁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是明所修行的法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是所明啊，所观的境界。度一切苦厄，明所得的利益啊，这度一切是哪些苦厄呢？可以说所有的苦，辛苦坏苦苦苦二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所有的苦，九法界众生的苦，全部都就是这个法门，这个究竟圆满的法门。所以你看这一句话就是啊，这句话就把心经的精神已经涵盖在里头了。因为我们再看观自在菩萨，他这里为什么不讲观世音菩萨呢？那有的时候解释为观世音、观音海潮音，观世音就是寻声救苦了啊，或者观音听这个海潮音的声音而悟道了，就观世音。观自在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很自在了。所以观音菩萨有着相座的那个样子，那个非常悠闲自在的观自在的表法了啊。有的时候十五位观世音在寻声救苦的时候，他表的法是五位，十四种位，五位的布施 寻声救苦。好，这边讲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是一般的般若蜜，是深的般若蜜。什么叫做深的般若波罗蜜多呢？那我们要看后面了。般若是智慧，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波罗蜜多？当然，波罗蜜多就表象来讲，就是度彼岸，彼岸度，这是一个道庄的一个梵文的翻译，就是度彼岸。所以这一句话讲了观自在菩萨，这是观自在菩萨他在因地的时候修行是如此修行的。可是他的修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方法去修行，我就是观自在菩萨，并不是他。观自在菩萨只不过是一个老师，我是学生，我按他按照这个方法能够度一切苦厄，我们也按照这个方式也能够度一切苦厄。所以第一句话就是全篇文章的一个总纲领，就一个小段落结束了。下面再看下去，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看旁边丙，丙就是祥明，这个丁的这个丙就是祥明般若真空的实义。这个般若所照见是五蕴皆空啊，所照见般若是能照见的智慧，空是所照见的境界对象。那这个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这四个字里面，请问什么叫做色不异空？什么叫空不异色？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不异前后的不异跟即有什么关系？空不异色不异空跟空不异色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常常背，好像也不太明白。所以下面就有说明了，比如说色不异空，这个是对于凡夫着色，我们凡夫着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告诉我们凡夫破凡夫的执着，说一切色法都是空性的。这第一个是破，对，针对凡夫。各位看浅执，下面有个丁出，丙的下面有个丁出，浅执，浅凡夫着色的，所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呢，就是二乘人他知道是一切法是空性的，可是他执着空，他不会从空出假，所以针对于二乘人执着告诉说空不异色，对二乘，对是二乘。那么下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刚刚说不异，现在说即是。我们按照一般来讲，不异就是即是，即是就是不异，可是还是有点不同啊。这个不异呢，就是说我们讲缘起而后性空，或者缘起生缘灭。性空，所以起的时候还是起，灭的时候是空。可是呢，我们还讲说缘起当下就是性空，那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有缘生缘灭，那生有生有灭，这还有生跟灭。这缘生的时候是有，缘灭的时候是空。这个是属于全教的思考。全教是全教方面不究竟不了一教，因缘起了，就万法因缘起了，大家都聚合，缘灭的善呢就没有了，这是对全教。对实教来说，缘起当下 因为既然是因缘条件而起的，它只是一个假合的起啊，它没有，它只是主体上是有假象的起，整体上是空性的，所以这就是色即是空。而从色即是空，从假到乙，那不一定乙就到假，好像说我是人不代表人就是我，我可以说从假推到乙，但是不一定可以从乙反推到假，不一定能成立。所以它色即是空，我们说啊，缘起性空，大家都没有问题了。可是性空也不外缘起，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则成；若有空义者，一切则不成。所以呢，性空也即是色，空即是色。所以这个想法是属于实教的，是中道教。当下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是当下啊。所以说我们再把这几句话，你看这句话它包含很多种很多层意思了，是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升高。一个告诉你色不异空对凡夫，第二段空不异色对于二乘人，第三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于全教菩萨，当下破全教显中道。好，你看这边就是针对前面照见五蕴皆空，我们对于空的认识啊，有这几个层次。真正的空应该是最后这个空，它是了义教的实教，实实在在的实教的空性。前面只是一个权巧的说法。好，这几句话你看很清楚了。有人说，我以前在课堂上说，同学说我从来没注意到。当然没注意到，祖师这边写的很清楚了。下面你看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这就是简省了，就是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受，都是这样就省掉了，就不必再重复了。你可以自己啊，再把套公式一样的啊，所以好，这个就是潜质了。潜质就把这个空，五蕴皆空，这个空这个字啊，做了一个很深层的诠释，深层结构的一个诠释解释，让我们了解哦，这个空是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下面我们看舍利子，他讲了舍利子，他这就是舍利子有点耳听面命，舍利注意哦，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突然讲的这几句话是什么？诸法就是万法，就是宇宙万法的空相，是它的特质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边叫做显性，显性，显性其实就是我们四明里面的那个啊，不是五重玄影里面的显体。什么叫做显体？显体就是这一部经它所依据的基本的原则跟最高的原则啊，也可以说用学术语言是个形上思维。什么叫做形上思维？形上思维就是说，我们讲形上学，就我们所有的现象，现象是外表的，现象的本体是什么呢？啊，叫做苹果会掉下来，这是一个现象，为什么会掉下来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是万有引力定律，你看不见摸不着啊，你看不见摸不着，可是我们只晓得看到现象，我们不会了解本体。我们看，大家看也没有什么，可是牛顿他就看到哦，为什么苹果会从树上掉下来，他就去思考这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形上思维了，对，看不见摸不着了。那个在中国哲学叫做道，道个道非常道，这个道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啊。那有个东西混成在天地之间，随时随地都在的 啊，先天地而存在，就先万物而存在，啊，超越时间空间而存在，独立而不改，它不受任何影响，啊，那么运行随时随地都是运行着，啊，没有一刻停止的，那是什么东西？就是比万物而。就是万物这个所谓的形上学，就是所有物理现象背后的那一个我们所看见的宇宙万象背后产生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形上学，就是形上哲学啊，就是一个本体的问题了。那我们看到《心经》，从佛教从大乘经论来看，这个本体是什么？是实相，是空性，无相。也是无不相，无相就是那个空，无不相就是那个色。所以现在我要说明这个经题经的它的本体，它的形上思维是什么？是我们这整部经要根据的是什么呢？就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东西是个绝对不变的那个本质，宇宙的真相面目。我们叫实相，或者法性，或者佛性，或者如来藏，或者一真法界，或者真如，或者微法，很多名词其实都是代表同样佛经所讲同样一个精神，一个意义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刚刚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空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禅宗说再生不增，再繁不减的那个东西，禅宗所谓明自本心，见自本性的，也是这个，这是宇宙的真相，永远不变，不随着时间空间而改变。我们世间的不一样，我们世间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啊，永远昨天今天推翻，今天的明天推翻，一直在变。好，有了这个以后，下面是故空中，空中就是指诸法空相，空中啊，无色无受无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无明，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讲了这么多是讲什么呢？下面我们再看到旁边啊，前面是浅执，今天是破妄以显实相。实相是大乘佛教的本体，大乘佛教法体，就是整个大乘佛教一法印叫实相，那这就是实相的本质。那下面就开始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那旁边有个己丁戊己的己初，对迷心众者破五蕴，就是说色受想行识，除了色以外，受想行识都是属于心法。在佛经里面你要分的话，简单的就是心法跟色法，但一个说一切为心造啊，色法也是心所造的，可是这样分的时候有心有色的对立。那么五蕴来讲，除了色以外都是心，所以我们凡夫都是有执着，那因此迷色众的，迷心众的，我就用把心法把它分为受想行识都是心法，这样分就哦，原来这是众缘和合假合的而生，所以对于迷心众者，就用五蕴啊来破它。那下面呢，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无色声香味触法是所谓什么？十二入，十二入，十二入分为那内在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看眼这个眼是我们的眼根，眼睛是属于色法，耳也是属于色法，鼻舌身除了意是心法以外，这五个都是属于色法。那么眼睛所对的色尘香味触也都是色法，法尘是一半色法一半心法，所以这个十二入啊，这个十二入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十二入 入就是跟啊，我们接触外面东西进来，这个接触的这个接触点，我们认知环境一种认识，就十二入。这个十二入就是用五六根接触六尘，比较注重色法为多，就是迷色重的啊，迷心比较轻的就用十二入。那有的人说啊，这个是根据原始佛教哪里过来，这是一种嘛，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现在我们学术都是这样，可是这个是从义理的角度来思考的。所以在十二入中呢，色法分析的说来破除色法的执着，心法分析的比较少，是因为对心法的执着比较浅，所以用十二入来破。那么下面这个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那就是十八界。十八界也同样的分析，就是色法跟心，就是说也就是十八界的分析是色法跟心法都占很多的比率，虽然不完全一样啊，是吧，刚刚已经分析到了十二处了，十二处再加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都属于心法。所以十二处是色法多，那这个十八界又加了六个心法在里头，所以换句话说，对于色法跟心法都迷的，就用十八界来破除。那么这就是以上破凡夫的我相，就是针对于那个色不异空来更进一步的。你看这个前后的照应很清楚啊，前面是点到为止，蜻蜓点是点到，现在我把你讲的色为什么不异空呢，我来跟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来加以分析啊，对于凡夫的执着，凡夫执着什么呢？凡夫执着色，色法。那后面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啊，到这个地方可以说苦集灭道是声闻的四谛，破除声闻的执着，就是空不异色了。还有破除的就是无明，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触受爱趣有生老死啊，无明尽，就是说你空不异色。对于声闻对四谛法的执着，跟缘觉十二因缘的执着，那都是执着。所以《金刚经》法上因舍，因舍何况非法，加以破除的。啊，最后无智亦无德，这个就破全教菩萨啊，无智无德，色即是空，空即色。这些的智慧啊，圆满究竟也都不可执着，所以后面呢就以无所得故，最高呢就无修无证，到了等于究竟即佛。好像太难讲了，理即佛到究竟即佛，究竟即佛也不过证到理即佛的那个本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刚刚讲到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从法性来讲也是这样子的，从佛性来讲也是这些，从涅槃来讲还是这些。所以说从你行深般若蜜多时，它就要照见五蕴皆空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一直要到无智亦无德，到了才能够证到照见五蕴皆空，才把一切的苦厄能够把它超越，包含见识惑、尘沙惑、无明惑。那见识啊、无明后面我没有谈啊，两种甚至都可以完全的这个究竟圆满。所以从因地本来就是这样， 你修行也依据这个道理，看见实相道理，那果地正的还是什么？所以因道果啊，从都是依据的啊，诸法空相，那么这个才是说以无自有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下面就是丁是正果啊，正果一无所得，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空性都是我们本质具足的，诸法空相不是菩萨不是佛创造的，是诸法的空相法尔如是的，所以无所得。有所得好像从外来的，无所得本来就如此，所以叫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就是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就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啊，无有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前面观自在菩萨行的般若波罗蜜多，现在就开始要总结前面的话来说啊，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到后面啊，就是诸佛所得的智果是什么呢？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世的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是依据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多，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旁边啊，倒数第二行有一个翻译中顺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最高最上的一种觉悟，就是佛果了。三世诸佛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而修行正果的啊，所以前面是说明菩萨所得断果，那菩萨到最后断果以后就是佛了，所以诸佛所得的智果也都按照不离开这个原则，这里面呢就可以算是总结前面的话。这个般若心经可不是观自在菩萨修的哦，三世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所有的诸佛都是依据般若波罗蜜多啊这个道理所修正成果的，这就涵盖啊所有菩萨到正佛果都如此的，这交代就非常清楚了啊。就前面按照这个原则永远不会变的一个原则，所以研究佛经好处就是说永远不会落伍，永远不会失流行，因为它永远如此的，因为实相道理是永远不会变的，它不会赶时髦，他也不会退时髦，他永远如此，对吧？不增不减啊。好，到这个地方啊，可以总结前面的话啊，就一切经。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说般若波罗蜜多，为什么般若波罗蜜多？我们说五度为盲，般若为导，为什么只提到般若波罗蜜多？为什么不提那些布施波罗蜜多呢？持戒忍辱精进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五度都是盲人的盲，般若为眼为导，没有般若波罗蜜多，那五度没有办法圆满的，所以它最重要的还是在智慧。我记得以前这个侯秋冬南部的侯秋冬教授啊讲了啊，他写了一本书。书很有意思，他就说假如人生叫我们选择什么金钱名利什么什么，你要选择什么？人总要选择一样东西，好像这个贾宝玉 小时候就拿了金钗，他就跟女性结了不解之缘。好像那个大清药王，那小孩生出来首先就把那药那个药本拿出来了，他这一生就是跟他结了不解之缘。那我们人生要拿什么东西呢？智慧，因为你有了智慧什么都有了，你没有智慧那些名利那些都没有意义的。哎，智慧这两个字最重要啊。所以呢，有了智慧，所以我们会布施会三轮体空，持戒忍辱精进般若智慧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它的翻译叫做渡彼岸，就是从烦恼的此岸渡到涅槃的彼岸。怎么样从烦恼禅到涅槃彼岸呢？那只有啊，有般若的空性的关照，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就是说，能施所施施者，持戒容精都是一样，这叫三轮。如果你不去做，断灭；如果你做了执着，那就是反复修一些福德。做而不执着，这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这个就叫做称性的修行方法，叫三轮体空。那这叫做什么呀？它不会跟不像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讲的啊，这个达摩祖师跟这个梁武帝的对话说啊，我造桥渡神建庙这么多，有没有功德？那么祖师说没有功德。为什么没有功德呢？因为他执着这些相，那只是福德。这个福德就像永嘉正老哥啊，这个着相布施升天福啊，犹如仰见色虚空，势力尽见还得还堕，修得来生不如意。也就是说，你这个着相的布施，它有形象，就像一个剑，你不管这个剑有多大的力道，它到了一段时间它又掉下来。因为这个空是没有界限的，空是无限的，所以你再怎么它有一天会掉下来。掉下来就好像说一个人布施之后他会有荣华富贵，可荣华富贵中就会造业，就会迷惑了，那就会堕落，这叫做三世愿。可如果是空性的话，不着布施相而心布施，不着空，不偏有不偏无，两边不着，中道第一梯，空性的功德，空性是无障碍的。我们的本性就是实相，就是空性，它是没有界限的啊，它跟我们的本性相应，那这个功德才叫功德，那不是福德。道理呢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还有一句话说，若人静坐须臾顷啊，胜造河沙诸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若人静坐须臾顷，你做了静坐只是须臾很短暂的时间，胜造河沙诸宝塔，河沙是恒河沙啊，恒河沙的那个宝塔。为什么宝塔再多还是有形的东西，它终究会化为尘土。可是你这一念静心，这一念静心，你能从这边念念证到空性，它就是无限。什么东西可以跟这个无限来比呢？再大的有形的东西它就是有限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为什么，就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只修般若不修别的？不是不修，只是你要掌握了般若，你说所有的东西它都有智慧，它都是圆满的。般若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才说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大智度论才说五度是盲，般若是他的啊指南针，指南引导，这个才不会有什么三世愿，这才叫做般若波罗蜜。因为我们起心动念都是着相的，着相的东西它就相跟相就相应，你不着相，不着相空就跟空相应，空本身 就是这样啊，他就，所以这就是啊，我们这边特别要把这句话三十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看到表象你解释，你可以说哦，什么叫做波罗蜜多？那是彼岸度啊，原来的翻译梵文它是翻译的，梵道装的，就是度彼岸。什么叫度彼岸？烦恼此岸到涅槃彼岸，这都是一个表象。什么样从烦恼彼岸到涅槃彼岸到涅槃的彼岸呢？就因为我们会着，不是着有相就是着空相，这两个都是不对的。就像刚刚前面所讲的，都是两边，所以他才告诉你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把它布施、持戒、如净度，所以外形的，那里面就是智慧了。所以它都包含在里头了。所以《心经》里边看它短短的几个字里面的啊，所谓尺寸千里啊，一尺之际，你别看到哦，千里影全部都在里头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所以说，你看它最后总结所有过去、未来诸佛一切的诸佛菩萨，都是按照这个方法修行的，没有例外，没有任何一个例外的。这是一个全称命题，全称命题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总结前面的话，不是一个观自在菩萨，只是修这个法门而已了。你看它是包含了多少啊，全教、实教的、凡夫的、二乘的、声闻的、缘觉的，以至于说菩萨诸佛都如此。好，再看后面，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你看还是提到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我们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始终没有离开的啊，大明咒啊，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能除一切苦，真的不虚。那咒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最后提到咒？咒这个字翻译起来就是总持的意思，持就是拿着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就是把这个重点东西用一个咒语把它涵盖了啊，把它涵盖。所以后面故说波罗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啊，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啊，菩提萨婆诃。它梵文大概类似于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哈，这样它是一个梵文的一种方式。它就是到彼岸，到彼岸，赶快速疾的到彼岸啊。那这就是总持了这个心经整个的一个结构的要点的地方，从这句话把它涵盖出来了。好，因此我们再翻回前面啊来看啊，把它前面的表解，你看乙的下面初说般若分两个，因为主要讲般若啦，一个是总是菩萨修行境界，就是啊观自在菩萨行识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第二就是详明般若真空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就是下面丁二啊，丁一又把第一就把初二三四是能观的人，观自在菩萨明二所修行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第三明所观境，照见五蕴皆空，明所得所利益，度一切苦厄啊。那二祥云般若真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初浅执，二显性，三破妄，四正果啊。那下面刚刚我们都讲过了，浅执是什么？色即是空，对不对？显性就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啊。然后破执是破凡夫的啊，还是破二乘的，破全教都在下面，对不对？你看初破凡夫我相，所以对于迷心重者破五蕴啊，迷色重者破十二入，迷心心色是皆迷者十八戒。那破二乘的法相就破缘觉十二因缘，跟声闻四谛法，然后最后破全教菩萨，破妄，最后正果就是明菩萨所得的断果，跟诸佛所得的智果啊，哎，然后最后那当时那个各位看到啊，乙的下面密说般若分二，丙二初啊，明叹意。二正说咒语， 那就是我们刚刚在最后啊，故说波罗波罗蜜多四大神咒，四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虚啊。这个能除一切苦就照应到度一切苦厄，这个苦就是辛苦坏苦苦苦分段生死苦变异生死苦，所有的苦九界的苦全部都，所以它是普及一个全身命体，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啊，然后最后才是一个咒啊，一个正说咒语。你看这个文章多么完备啊，小小的很清楚啊，只是没有人点破，我们不知道啊，这就是天台。那我那边说宾中老法是在解释，我看了第一部佛经看完整的，就是啊，在大学时代看的就是这个宾中老法用波尔波罗蜜记密多心经要是要不要的要解释是，哇，好完整，整个天台的义理，整个佛教的精神全部都在一部波尔心经里面。你要看大波罗经从这里，你要看一切经论，它是一个非常浓缩的一个经典啊，各位看是不是啊，啊，大家都点头，大概成佛不远了。所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啊休息一下啊，然后再看呢，就是讲义的第二页了，心经五重玄义。